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阅兵前中联部的刘建超落马；第二个是香港高院宣布华南城破产；第三个是中国军舰撞毁了自己的海警船。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香港零一报道，香港高等法院8月11号宣布华南城破产。华南城是02年创立，创始人叫陈松兴，是个潮州人。他的公司主要是开发这个大型的专业商场，一座一座的商场，主要是专业市场，搞仓储搞物流。他在深圳发家，后来在南昌、在南宁等其他地方也建立了这个大型的这些专业的市场。这是华南城是中国恒大之后，香港高等法院再次宣布中国房地产企业破产。花旗国际今年1月27号代表这个美元债券的债权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这个华南城破产。那么之后华南城和债权人谈判，想要重组债务，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法院庭审期间，华南城的代表律师向法官陈静芬要求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但是陈静芬法官认为这个华南城已经经过了好几个月的谈判，重组方案得不到足够债权人的支持，所以判处华南城破产。华南城股票在8月11号上午10点55分暂停交易，那么暂停买卖之前报 0.107 港元，下跌 2%。 华南城的市值只有 12.24 亿港元。最新的财报显示，到去年12月底，华南城的总负债是609亿，那么违约债务是157亿。那么华南城账上的现金只剩下了4100万，所以他没有办法偿还本金和利息。华南城的债务重组过程一直是围绕着大股东这个特区建设发展集团进行。那么特发集团是深圳市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他在2022年入股华南城，持股 29%，他是华南城最大股东啊。那么债权人原来是指望特发集团可以在重组的时候发挥作用啊，并且要求和特发集团的董事长李文雄会面，不过双方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华南城也没有能够争取到足够的债权人支持他的重组方案，最终走向了破产的道路。这给万科一个启示啊，万科的大股东是深圳地铁，也是国企。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国企最终是指不上的。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方放宽这个芯片的限制，而且把这个当作中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中方代表向美国专家表示，希望美方能够放宽对 HBM 芯片的出口限制。HBM 芯片就是高带宽的芯片存储器啊，它通常是用在英伟达的人工智能图像处理器上，它对执行数据密集型的人工智能任务非常重要。那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方担心中国对 HBM 芯片的出口限制会削弱华为这些中国企业自主研发人工智能芯片的能力和进度。另一方面，中国的态度还是相当的强硬。中央电视台的新媒体叫玉渊谈天8月10号发帖说，题目叫美国如何给芯片安后门。文章一再批评英伟达 H20 不安全，不先进，也不环保，说作为消费者，中国可以选择不买。文章说 H20 不安全是光是从硬件后门的角度考虑，就完全可以实现远程关闭这些功能。 H20 的算力只有 H100 芯片的 20%， GPU 的芯片低 20%， 没有办法满足万亿级的大规模训练的需求。 那么针对玉渊谈天的文章，英伟达8月10号再次表明芯片不存在后门，也不会让任何人远程控制芯片。中国网信办7月31号约谈了英伟达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两次点名批评英伟达。英伟达的 H20 芯片是中国目前能拿到最先进的芯片，而这还是英伟达 CEO 黄仁勋向美国总统川普求来的。那么今年4月份美国商务部禁止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6月份黄仁勋去白宫拜见这个川普政府就放了口风啊。到了7月份美国政府宣布允许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然后宣布却迟迟没有下文啊。宣布之后呢就没有下文，到了8月6号黄仁勋又一次去白宫和川普会面，那么8月8号美国官员就说美国商务部已经开始向英伟达发放许可证，允许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川普同意英伟达向中国出口 H20 芯片的条件是英伟达卖芯片的收入要把 15% 交给美国政府啊。那么另外这个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会在8月11号就今天啊去拜访美国总统川普。消息人士说陈立武会承诺维持英特尔的芯片制造能力，并且把这种能力当作国家安全药物来重视，从而赢得川普的认可。那么上个星期川普要求陈立武辞职，理由是他跟中国企业的关系密切啊。现在的问题是现在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英伟达把销售收入的 15% 交给川普政府，这是什么操作？难道是买路钱吗？没有名目呀啊！白宫不就成了土匪了吗？啊，这是第三，彭博社报道，高盛最近发表的报告指出，美国总统上任后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到6月份有 64% 的关税是由美国企业承担啊，22%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外国企业承担了 14%。 高盛认为美国企业正在把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预计未来消费者会承担 67% 的关税，美国企业只会承担 10%， 外国企业会承担 25%、啊、研究显示川普的这个关税会让美国物价上升啊。高盛预计今年12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会上升到 3.2%， 比6月份上升 0.4 个百分点。PCE 是美联储特别重视的一项经济数据。美国交易员目前预计9月份美联储会降息，不过高盛认为如果 PCE 上升，美联储今年不一定会继续降息。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第四，德国之声报道，菲律宾海警8月11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当天上午一艘中国海警船3104号和解放军 052D 导弹驱逐舰桂林号在黄岩岛海域高速相撞之后，中国海警船船头严重损坏，根本没办法航行。视频显示，中国海警船3104号在黄岩岛以东大约 10.5 海里处用水炮攻击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巡逻舰。那么菲律宾巡逻舰脱离之后，3104号进行高速的追它。突然解放军的桂林号导弹驱逐舰就横的出现在3104号前面，两艘船就撞在一起啊。视频显示3104号海警船的船头严重压溃变形，可以看出整个事发的过程当中3104号海警船是非常高速的航行，那么桂林号撞击它的力度非常的大，桂林号导弹驱逐舰的船身出现了凹陷，但是没有影响航行啊。菲律宾海警发言人说，两艘中国船只相撞之后，3104号海警船有人掉进海里， 菲律宾巡逻舰提供了救援和医疗服务。那么中国海警船3204号原来是原来的解放军056型护卫舰改装啊，它的满载的排水量是1440吨，改装之后的海警船的改装海警船的时候拆除了反舰和防空导弹，但是保留了舰首的76毫米的舰炮和舰身两名30毫米的机炮。菲律宾总统马克思8月11号上午举行记者会，他说菲律宾巡逻舰会继续在黄岩岛海域存在，维护并且行使主权，绝对不会退缩。中国海警船发言人甘翔证实，8月11号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附近的海域发生对峙，但是他没有提到 撞船的事情，更没有提到有人受伤，落水受伤。那么两艘军舰，因为海警船其实原来也是军舰，两艘军舰对付别人对方的一艘海警船，菲律宾的海警船真的是海警船啊，结果自己撞在一起还要对方帮忙救人，真的非常丢脸啊。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叫梁月号去年7月4号误闯中国浙江省领海，当时解放军发射了两枚炮弹警告啊。那么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军舰发射炮弹就射击警告情况相当罕见，它表明当时是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那么日本护卫舰梁月号去年4月清晨监控解放军训练啊，在浙江省的外海航行啊，那解放军发现梁月号正在向着中国领海开来，就多次要求梁月号改变航线航道航路啊。在梁月号即将开进中国领海前，中国发射了 一枚炮弹警告。在梁月号开进中国领海之后，解放军又发射了一枚炮弹，要求梁月号走开啊，开走啊。但是梁月号没有被击中啊，当然不是朝着他打，是警告啊。共同社的报道指出，日本方面的解释是，梁月号当时使用的电子海图没有切换到能够显示公海和其他国家领海界这个海界的这个系统，所以舰长没有注意到已经闯入了中国领土，并且航行了20分钟啊。那么事发后，梁月号的舰长去年9月被撤换啊，这件事情非常诡异啊。你是贴着这个对方的海域执行侦察任务，你会在这个时候关掉领海的标识系统吗？啊，不会有舰长这么干嘛，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方是来侦察，你就开炮，什么情况？真的要打仗吗？非常奇怪。这是一件，当然这里面我相信，这几句话只是这件事情的1%啊，99%。中日双方都没讲出来，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应该是啊。第六，彭博社和澎湃新闻报道，宁德时代8月11号表示，他暂停了江西省建夏窝这个锂矿的生产，原因是采矿许可证8月9号到期了啊。彭博社报道说，消息人士指出，宁德时代的停产时间最少要三个月。2022年4月宁德时代竞拍获得了建夏窝锂矿，那么探矿权面积是 6.44 平方公里，估计有657万吨这个碳酸锂当量，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一的锂云母矿之一。那么2023年这个建夏窝锂矿建成投产，中国锂就快速的增长。那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光大证券指出，建夏窝锂矿暂停生产是中国政府反内卷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为了减少锂电池产能过剩，就不批准锂矿的采矿许可证啊。 那么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锂电池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 40%， 这产能严重过剩。那么电池级的碳酸锂价格从2024年高点的每吨60万吨跌到了去年年底的10万吨，这价格暴跌。好，又模糊了。第七，德国之声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8月9号访问新西兰，他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讨论加强军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威胁。今年2月份，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域进行了实弹军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位领导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面临几十年来最难预测和最危险的战略环境，两国联盟在保护和推进共同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拉克森说，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可以在这个地区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澳新军团。拉克森和阿尔巴尼斯在今年6到7月分别访问了中国。拉克森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谈到他的中国之行，拉克森说，新西兰和中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之间确实有分歧，但是好多伙伴不应该害怕讨论这些问题。阿尔巴尼斯也说，我们的方针是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存在分歧的地方坚守立场。解放军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把这两个国家吓了一跳啊！他们才发现，原来跟他做生意的人会威胁他，这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要联合进行军事合作的原因啊！其实他们一直有很好的合作，只不过呢，新西兰走得更近，跟中国走得更近一点啊。这第七、第八，中国投资平台速拍暴雷啊，速拍平台暴雷啊，那么涉及资金有600亿人民币，有几十万投资者血本无归啊。这件事情发生在山东省临沂市的公安局罗庄分局8月10号发布通报，对速拍的董事长王少庆因为涉嫌集资诈骗已经立案调查，目前已经对王少庆这些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速拍 APP 去年3月份开始运营，它号称这个购物，你去上面购物就能拿到 30% 到 50% 的返现，那么购买的商品还可以在平台上寄售，每天有 1% 的高收益啊，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但是平台上卖的商品价格贵得离谱，它的成本跟售价几乎有几倍几十倍的差距啊，所以用户通常要靠发展下线才能取得高额的返利。那么事实上，速拍就是打开门的杀猪盘或者是传销，典型的庞氏骗局。但这个庞氏骗局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山东临沂啊。那随着资金缺口不断的扩大，最后在今年7月资金链断裂，结果速拍平台的提现系统瘫痪，平台暴雷啊。7月21号几千名投资者到临沂的速拍集团维权，和警察爆发激烈冲突。这是第八、第九。抖音视频显示，山东省齐河县委书记孙秀伟8月8号被调查。当天晚上，齐河县民众这个放鞭炮庆祝啊。齐河网的网友说：“齐河解放啊！”这不知道是谁在执政啊？山东省纪委8月8号通报，说孙修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现在正在接受调查。那么孙修伟现年55岁，山东烟台人，他一直在潍坊工作。他在2021年1月从潍坊市这个潍城区调到齐河县当县委书记。那么自媒体这个媒派报道说，孙修伟在齐河大举任用潍坊自己的人，排挤当地的干部，什么大小工程都插手啊。 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它下令全程的这个全程的路灯杆、交通信号杆全部刷成黑色，全部要刷黑啊，叫齐河特色黑啊。那么另外，孙修为搞地下水道工程，分流雨水和污水，结果造成县城淹水。去年9月22号，齐河财政局办公楼失火，他的内部的账本一把火烧掉啊，所以当地民众就怀疑孙修为找人纵火，要这个消灭他的罪证啊。那孙修为主政齐河之后，民怨不断，他最后官宣调查当天，齐河县城烟火鞭炮响个不停啊。齐河网友说，放烟火送瘟神，庆祝巨虎落马。讽刺的是什么？讽刺是孙修为主政期间，齐河是严禁燃放烟火啊。基本上孙修伟在齐河干的事情，基本上是所有县委书记都会干的事情，只不过他的手法比较拙劣啊，引起当地官员的反弹啊。这是第九、第十，联合报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考虑不参选国民党主席啊，他会把台中市长的任期做满，一直到2026年才卸任。卢秀燕说，他不想背上落跑市长、无心市政的名声，他在任期到期之前落跑，他会在8月23号公投后宣布最后的决定。国民党内部人士说，朱立伦、侯友宜这些人参选总统失败，让卢秀燕成为目前国民党2028年总统选举的热门人选。那么外界预期他会首先选上党主席，等他熟悉党务之后会全力备战总统选举。不过党内人士说，不能将全党的期望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如果卢秀燕是不是参选还要考虑2026年九合一选举。如果卢秀燕当上国民党主席，台中市长这个江启臣可能会被征召参选，那国民党台中就可能没得赢啊。所以党内人士说，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新北市长侯友宜、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都可能是国民党主席的人选。卢秀燕的姿态有可能是以退为进啊，不一定是不参选。国民党的人有谁不想当主席？都想当主席啊，官瘾很大的。11，明报报道，8月9号晚上到8月10号凌晨，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阅兵彩排，总共有22000人参加彩排。这是9月3号阅兵第一次综合排练啊。那么彩排只有徒步方阵参加，武器装备和空中的直升机都没有参加。中央电视台报道说，这次彩排的重点是磨合阅兵大会的流程，检验保障和指挥运行工作。那么彩排有序的进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那么第二次彩排会在8月16号进行。中央社说，8月9号晚上，北京有一部分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和封路，北京天安门周边胡同都有这个工作人员把守，店家选择不营业，商场提前关门。TikTok 有视频显示，8月9号晚上天安门一带没有地铁也没有公交，好像戒严啊。市民在内蒙古饭店附近路边站着，因为没有任何的公共交通，那走不了啊。内蒙古饭店在美术馆的后街，景山饭店的东边，距离天安门有2.3公里。所以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北京为了阅兵彩排，它封锁的范围还是相当的大啊。这是11、12。BBC 报道，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8月6号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普京请维特科夫向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加利纳转交一枚列宁勋章 啊，因为加丽娜的儿子在为俄罗斯作战的时候阵亡了啊。列宁勋章是苏联时代的，目的是表彰有杰出贡献的平民。那么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颁发过列宁勋章。那么 CIA 的副局长加丽娜的儿子叫格罗斯，现年21岁，他在2023年秋天加入俄罗斯军队，去年在乌克兰阵亡。中央情报局今年4月份发表声明说，格诺斯患有心理健康问题，还补充说他的死因和国家安全无关啊，这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他父亲，他是中央跟中央情报局有关系啊。十三，华尔街日报报道，那么中国还是处在通缩状态，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沉重。国家统计局8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就是 PPI 同比下跌 3.6%， 连续34个月处在负值的区间，创下了两年来的最低值。那么同时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啊 CPI 和去年同期相比持平啊，那么6月份是跟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 0.1%。 数据显示出中国内需疲弱以及贸易不确定性对消费和企业信心的冲击啊。华尔街日报还指出，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已经转向控制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7月份的数据显示，控制产能过剩不能有效的振兴中国经济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讲讲中国今天的主题啊。习近平阅兵前，中联部的刘建超落马。这条新闻在《华尔街日报》以及多方的消息来源都传出这个重磅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落马啊。他7月份下旬外访回到北京，8月初被带走调查啊。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刘建超现年61岁，他是中共资深的外交官，也是最有可能接任外交部长的人选。刘建超是习近平的近臣，他在习近平的权力圈子的地位仅次于秦刚，秦刚更近，他是仅次于秦刚。那刘建超的落马显示习近平的权力正在进一步的被削弱，而且此事发生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说明中共高层权力格局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啊。刘建超最近的公外活动是7月下旬，他是以中联部长的身份访问了新加坡、南非、阿尔及利亚啊。中联部官网上星期一仍然保留刘建超作为他们部长的内容啊。那7月底刘建超回到北京，他仍然保持高频率的外事活动。7月28号，就这7月28号一天，他连续见了14位外国政党领袖并发表讲话。到7月29号，他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民主解放阵线的总书记，叫本穆巴拉克。那么7月30号，他又有三场和阿尔及利亚政要以及外宾的会面。到7月31号之后，他就没有公开出现任何公开活动啊。那么《青岛日报》报道说，刘建超连续缺席了三场重要活动啊，一个是7月31号，叫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率领美商代表团拜访中联部，但是中联部副部长陆康出来见啊，理论上应该他亲自出来见，结果刘建超没来，没出现。这是第一场活动。第二场活动是俄罗斯统一党举办的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国际政党论坛啊。那么常委委员会议啊，那么中联办只安排了副部长孙海燕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啊，他本来也应该参加啊，就是刘建超应该参加，因为这个活动显然他应该部长应该参加。 那么8月7号，中联部安排副部长陈舟会见了老挝驻中国大使宋鹏，按惯例也应该是刘建超见，他也没见啊，说明有问题啊，说明他有事啊。青岛日报指出，过去几年中国外事系统已经折损了三名外交部长或者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啊，他们分别是副部长乐玉成啊，外交部长秦刚，这次是刘建超。那星岛日报的文章认为，2023年秦刚落马之后，王毅回国出任外交部长，当时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只是习近平的过渡安排啊，因为毕竟王毅当时已经年过70，他身兼外办主任然后外交部长，这两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岗位啊，实在力有不逮。但是呢，随着刘建超落马，恐怕王毅还要继续工作啊，继续在这两个岗位上工作。那么王毅是年届70岁了啊，他执掌外交部已经12年，他有可能打破陈毅是做了13年外交部长啊，他有可能打破这个记录啊。刘建超呢，他履历非常丰富，也相当转折，吉林人啊，他是外交部的翻译出身，英语非常流利啊。他在86年到87年去牛津读了一个学位啊，国际关系的学位。后来他进外交部，先是在翻译室，后来在新闻司，后来又去了驻英使馆。2000年呢就挂职辽宁，他们辽宁人嘛，辽宁新民市当副书记，再回外交部当新闻司的副司长，最终是接秦刚新闻司司长，外交部发言人。09年呢就外放菲律宾大使，然后是印尼大使。13年回外交部当部长助理。15年又调离外交部去了中共啊，中共中央有一个反腐败协调小组，有一个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他当负责人啊，还兼了两个岗位，一个是中纪委国际合作局的局长，一个是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副局长。他在做什么？他在这个时间主要是做猎狐行动，他是猎狐行动的核心人物，因为他有外部的经验。这个猎狐行动主要是外部经验，他是外交部来的，所以基本上倚重他。所以刘建超的表现得到了习近平的赏识。那怎么奖励他呢？2017年刘建超就调到了浙江当纪委书记啊。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建超就成为习近平的储备官员，随时安排一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给他。2018年他调到中央外事办任常务副主任，当一当常务副主任，大家都觉得他肯定是要接杨洁篪啊，他被视为接替杨洁篪的不二人选。中央外事办是中共主管对外政策的核心岗位啊，他的地位比外交部长还要高。结果刘建超没有站到这个位置，给谁站了呢？给王毅站了。王毅外交部长本来他退下来，王毅外交部长退下来给了谁呢？外交部长给了秦刚，王毅就坐到了哪？外事办主任的位置上，刘建超就没坐上啊。刘建超呢就去哪儿呢？去中联办。2022年6月调到中联办当部长。那么这个位置显然跟外办主任是不能相不能同日而语，外办主任的权力大很多，很重要啊。那刘建超是在20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联部是干什么？中联部是中共专门负责党际外交，党跟党之间的外交。重要吗？没那么重要啊，因为全世界没几个共产党，没几个政党愿意跟共产党往来，所以这他的活动空间很有限。但是刘建超上任之后就非常的活跃，什么俄罗斯、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他见他们见驻华大使，这有点 有点不大正常啊。理论上来说呢，这件事情不是他干的，外交部的事，他不，他就非常积极啊，非常积极。2023年的4月，他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啊，当时中国就宣布啊，中联部在推动中美关系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啊，就所以当时大家也有点就高看这个刘建超，因为刘建超在这件事情上显示出什么呢？显示出他跟习近平特别的关系啊。那秦刚是2023年6月失踪，7月份免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当时大家都觉得，哎，这个刘建超可能会去接外交部长，因为秦刚已经下了。那么刘建超在去年的1月份访问华盛顿和纽约啊，见了布林肯，见了苏世民啊，还有达里奥啊，还在亚洲协会讲话还引起高度关注。其实美国很关注这件事情啊。那基本上美国官员当时还说中方暗示刘建超可能会接任外交部长。结果呢，在正式任命之前就表现得这么高调，就有点不合适啊。结果是王毅70多岁的年过70的王毅回国，阻止了刘建超的回国。所以刘建超的政治经历跨越了外交、纪检还地方，他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呢，外交部的声音说的是他的履历太复杂啊，他太复杂不大好啊。反正总之呢，刘建超基本上在两个最关键的时刻都被王毅阻止，都被王毅抢先啊。那现在刘建超被调查的具体原因不明确啊。那有人猜可能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调查，然后因为当时说他的当时有人去查他的住所啊，那么寻找一些证据啊。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是涉及政治案件，有可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不管什么原因啊，现在北戴河会议开展这么高度敏感期间突然采取这个行动，显然有强烈的政治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昨天其实同时传出有另外一个消息，说的是前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清也落马。但是郭树清这件事情媒体报道的不多啊。那当然因为郭树清已经退休了，郭树清是23年退的休啊。但是郭树清绝对是一条大鱼啊。郭树清是习近平的近臣。所以从影响力从地位来看，郭树清显然比刘建超更重要。只不过郭建超已经退居二线。只不过这个郭树清已经退居二线。郭树清是56年生啊，内蒙古出生。他的专业其实是哲学，他一直是学哲学啊。但是他却成为了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监管的最高级官员。他是80年代末 ,90 年代他在国家纪委体改委工作。啊，他在2001年去人民银行当副行长，兼外管局的局长，他还兼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中央汇金的董事长。啊，他参与过一些市场的顶层设计。05年到11年他去建行当董事长。11年去证监会当主席。所以郭树清当过证监会主席。他当郭树清当证监会主席，那个时候抓人抓得最凶，郭树清。郭树清后来就调到山东当省长，然后就属于去地方历练，然后再回来当银监会的主席， 后来银监会跟保监会合并，18年合并，他就成为银保监会的主席，再去兼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所以他的角色很特别，他去兼党委书记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超级信任他。2023年郭树清退休，去人大财经委，财经委当副主委。郭树清是刘鹤推行的房地产去杠杆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基本上房地产市场去杠杆的政策全是他定的。那么房地产市场就是在去杠杆政策之下由盛而衰的。这个转折的关，这个转折点关键人物是谁？郭树清。那么郭树清制定了开发商的三道红线政策，他制定了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比例限制这两个基本限制。他总之呢，郭树清的任务就是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赶出来。赶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开发商暴雷。第一个是谁？恒大。这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政策。野蛮的政策全部都是郭树清制定并且执行。那么郭树清是习近平权力圈子的核心成员。我们现在不清楚这个传言是不是真的。但如果郭树清真的好像传言那样落马，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地位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件事情就相当严重，相当严重。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刘建超先是没有当成外办主任，后来连外交部长也没有干成。说明什么？其实说明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权力和影响力在下降。因为刘建等于相当于什么？你把刘建超安排到常务这个外办常务副主任的位置上，很清楚你就要让刘建超接杨洁篪的，结果没接成，王毅康昌坐的位置上了。然后呢，这个秦刚出事了，你又安排这个刘建超去美国访问。这个刘建超那个当时大家没看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刘建超当时到美国来，那一副志得已满的样子，那就在大会小会上发言讲话，那个自信心爆棚，就应该他已经拿到了对他的承诺，他就是外交部长，因为中国的外交部长地位非常的高的。结果又没当成，结果还是王毅回锅。这个刘建超的任命被阻止，相当于被阻止。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刘建超的落马。刘建超的落马对习近平来说那是当众打脸。而且他是有指标意义。这件事情显然是刘建超的中联部是党的部门。他是党的系统。他不是国务院部委，他不是个部长。他是党的系统的人。直接拿党机关的负责人抓起来，这是很大的羞辱，这是个羞辱来的。所以呢，这是有指标意义，我认为这是阻止习近平再次回到权力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猛击。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来说是个打击。这是第二个。第三，我们讲回郭树清。郭树清绝对是个重磅级的人物。他在习近平的权力圈的地位和秦刚不相上下。而且他是习近平战略意图负责实施的那个人。秦刚也是这样。所以郭树清如果真的出事了，他影响非常大，他绝对是重创习近平阵营的军心。他绝对会重创习近平阵营的军心。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意味着习近平没有办法保护他的核心成员。外围成员落马无所谓啊，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核心成员你都保不住的话，那就有问题。当初秦刚出事， 习近平没有保住秦刚，说明他在，说明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力在下降。当然秦刚最终没有刑事处罚，但是官职罢光了呀，这个位置没有保住 啊。所以这两个人对郭树清对刘建超的动作，显然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在展示实力。因为这在开的北戴河会议啊，展示实力。因为你想一下，对，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今年上半年，其实上半年习近平在做一些部署，今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在想办法恢复他的权力地位，那显然他的政治对手正在进行一种反制。这也是北戴河会议的一个效应。习近平举了三号阅兵，那阅兵之前他两个马仔，核心马仔落马，等于给他一个随礼啊，基本上这是一个，我们不叫下马威吧，至少给他一个警告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星期天我们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我们开始进入这个苹果的 Podcast 平台，就是播客平台啊。我们在播客平台也提供新闻服务，那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我们的社区，我们社区有公告啊，公告有链接，大家有些网友呢好像试了一下搜不到，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社区公告里面有这个播客的链接，我们播客地址的链接，大家直接去点那个播客地址的链接。如果播客地址链接打不开，说明什么？说明你的 ID 没办法访问啊。我们在播客，也就是苹果的 Podcast 上的新闻服务是全域的啊，是全域的，就是苹果平台服务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就开放。那如果你打不开的话，那不是针对我们的节目，是针对你的 ID 的限制啊，苹果平台对 ID 的限制啊。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有些网友说搜不到或者是打不开啊，大概情况是这样啊。我们是全域打开的啊，好吧。那今天又有点不清楚没关系，我们还是继续吧啊，我不想因为不清楚重新开始，很讨厌啊。可以吗？好，明线，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提问：王老师能不能科普一下，中共的中联部长相当于台湾或者外交领域什么职位？中联部长基本上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没有一个这样的岗位。为什么？因为是他是党的岗位，他的党，中共中央的一个角色，基本上在中共中央的各个部门当中，中联部是最不重要的一个部门啊，最不重要的部门，他负责联络党际关系。中共中央有一个部门专门和，以前是只和共产党联系啊，因为其他党不理你啊。那后来共产党都没了，就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没了，那就怎么办呢？那就不是共产党也往来，所以中联部现在就是也不支持共产党，其他政党也往来，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当然包括日本共产党，日本还有共产党，所以美国也有共产党，所以这个岗位不是特别重要。你可以看作是他有某种程度上的统战。可以吗？现在可以吗？可以打开吗？卡住了，要我们就重新打开。可以吗？现在可以吗？那条线已经出问题了啊。可以吗？那我们就继续好吗？好，我们来一个一个开。 我从第一个开始，王老师能不能科普一下中共的中联部长相当于台湾或者是美国外交领域什么职位？没有，中联部是什么？中联部是联络，联络呢其实是中共的一个部门，他联络原来联络的主要是其他的共产党，他主要的联络对象是什么？以前最主要的联络对象是谁呢？是苏联，苏联有个国际部，中共呢有一个专门的中联部跟他对接，苏联给中共很多的指令，很多的合作要中联部来实施，所以他有个专门的部门负责这个。那后来苏联没有了，中苏关系也不好了，中联部就慢慢的转型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和其他共产党往来。那个时候中国和西方国家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往来，那就跟其他的共产党往来。所以中联部那个时候主要是跟其他共产党的往来。那后来其他共产党慢慢的也没有了，剩下什么美国国民党、美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还有。这个其他就这个功能就慢慢的不重要了。那中联部就变成一个外交部的第二梯队的外交功能。就是跟其他的政党政治往来，搞一些政党政治。你比如说像人大搞议会政治，这个中联部搞政党政治，政党外交，议会外交，就搞这种。但是显然它不是很重要，所以中联部不是很重要。但是刘建超在中联部的部长玩出了一个外交部长的这个花式，那背后是谁呢？背后就是习近平。他习近平仗着习近平支持他，他就表现得非常的高调。他表现的高调呢，他自己有底气。他结果现在他落马。落马其实就是打习近平的脸。情绪中共的党内互动像是在黑暗中的打斗，参与的人物和打斗的招式都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只能从结果来推测内斗的情况，说得好啊！判断中共的权力倾斜程度如何？中共内部就像一个黑洞，是的，中共的内部肯定是个黑洞。中共正在把中国慢慢的变回黑洞。以前呢，改革开放之前，整个中国都是个黑洞啊！改革开放让这个黑洞慢慢的这个向对外展示。那习近平又把中共拉回这个文革，也就是中共又在把中国变回一个黑洞，因为很多东西都不公布了，现在啊也不让你去了，什么西藏新疆都不让去的了。提问：习近平的政治对手都有谁？谁都有可能插手人事权，从而让习近平的亲信落马。我每次都有人问我，我都不想说，因为你很难讲，有的时候很难讲啊，就是说中间谁使了劲儿啊。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毛泽东在57年大跃进之后，他基本上他的权力就被架空了。权力架空被谁架空呢？你想一下，总理周恩来啊，这是行政，管行政。党务呢就是邓小平，邓小平是总书记啊，毛泽东是国家主席，但是总书记负责书记处。书记处其实党呢，整个党呢运作是靠书记处在运作。那邓小平是书记处书记，总书记，所以他负责书记处。那整个党务是邓小平控制。然后呢刘少奇成为这些人的总头目。毛泽东就被架空了。那你说毛泽东当时的政治对手是谁？那你基本上都可以是政治对手。但是他们有没有真的真刀真枪的对着干呢？也未必有。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有底下人跑得来，一看脸色，我们查一下这个人怎么样啊，看看他有没有问题。那底下人这个人说，那你查就查呗。 你说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对抗，我也不觉得，你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显然这件事情对习近平打击很大，大概情况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喜欢把它变成一个戏剧化的冲突啊，外面有很多把它编成各种各样的这个章回故事、章回小说。我不想讲章回小说，讲章回小说，因为章回小说你讲不成，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人物和穿插的东西提供给你。那你要讲章回小说意味着什么？你要编故事啊！我不想编故事，我不想编这种故事，我只想告诉大家，我们看到习近平所面对的局面，我们理解习近平的对手在做一些事情，让他处于一个这样的局面。我不想去猜谁干的，因为我不知道谁干的啊。但是显然习近平有政治对手让他处于一个这样的局面，否则难他到自己掉坑里吗？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你说啊，之前包括秦刚，我一直认为秦刚不是习近平把他干掉了，因为他不可能把秦刚干掉。为什么？秦刚是他的亲信呐，秦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自己把秦刚干掉疯了，那不打自己脸吗？打自己脸打给大家看嘛，那是不可能的啊。秦刚的例子也是很典型，就秦刚落马，有人把他搞下去，那谁搞下去我不知道。但是秦刚落马肯定不是习近平把他废了，那谁把他搞下去？肯定是有人搞，肯定是习近平的对立面搞，因为秦刚是他的马仔啊。这就政治逻辑就讲的是这个。我可以不知道他的政治对手，但是我知道这个事件对他打击很大啊，那不会有别人干的。继续，9月1号强制社保，9月15号。强制租房缴税，这无疑是把工人往死里整，看似是老板和房东在付，其实就是把工人榨干到最后一丝价值，太令人愤慨。这个国家财政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的，就是这样。9月15号的房租这件事情，而且中共的做法是什么？中共做法都很恶劣。其实我本来像下午讲的那些事情，就是中共不是用正当手段去治理，他是用不正当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你比如说最高法院他设定一个规则，就是这个工人，如果你和这个员工，你和公司要是有一个这样的约定的话，哎，我不承认，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去告公司，公司要赔你钱。这就是人性黑暗，中共就用人性黑暗这一面达到他的政策目标。为什么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为什么？因为中共一直在用人性的黑暗面来治理这个国家，所以才会道德沦丧。他用这种方式是挑动这些员工，就是跟公司有约定的员工，让他去因此获利，让他去反对老板，因此获利。能获多少利？有人算过账，就是如果他在这干过两三年的话，如果他去告公司，搞来搞去，可能如果他一个月拿个五六千块钱，他能弄到两三万，能弄到两三万块钱。那有些员工他娘的在网贷，各种网贷已经每个月都剩不了多少钱，搞笔钱还网贷也不错，对吧？所以这件事，所以你想一下，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所有的老板都不敢不交。为什么？员工他被员工拿捏，这共产党非常的，就讲的不好听，干正事儿千疮百孔，干坏事儿滴水不漏啊，这就是他啊。还有这个房东也是一样，房东的这个房东税也是一样啊。提问：刘建超在外交方面是温和的，是否和习近平喜欢的王毅、秦刚强硬派倾向不符，所以才能没能升到外交部长？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习近平是想让，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哈？习近平的如意算盘是刘建超去做外办主任，秦刚做外交部长，他的安排是这个安排，一软一硬啊。秦刚锋芒毕露，这个刘建超呢相对温和，但是刘建超绝对是也是战狼外交，只不过他是笑着的战狼，这个秦刚是虎着脸的战狼，一个是红，一个是白，他都是战狼，他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策略不同吧。我不这么看，这都是习近平的马仔啊。提问：看着中国军舰是故意撞菲律宾，只是没撞到，自己被撞了，真的把菲律宾撞成了，会是个国际危机吗？是给中美贸易谈判加筹码吗？我不觉得他是在撞，他是在干嘛呢？他是抄他的前面，是这么抄，菲律宾的船就退，一退他就出溜了，然后这边军舰正好是过来，就撞上了。我不知道他们自己互相之间不联络的嘛，好奇怪，就那也能撞上啊，两艘军舰，其实两艘都是军舰啊。而且我相信开这个军舰的还是海军。情况在大陆买的苹果手机打不开，大陆买的是的，美国买的苹果手机可以，是的啊。播客平台需要非中国区的 A 苹果账号啊，所以呢，请各位去注册一个外区，就是非中国区的账号，登录以后才可以啊。观点，我觉得绝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发现这个9月1号新的社保政策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大部分人没看到，很正常，很正常啊，本来就不是普通人能够看得到，普通人能看到政策，从政策解读来说，普通人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么大的事儿啊。这是我们的任务，媒体的任务，学者的任务，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啊。情绪新的社保政策实行了，就有更多的人街头流浪，食不果腹，别说什么躺平了，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躺平。我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有一家餐厅，老板说三个员工说我今天只能让你们回家了，为什么？因为我交不起社保，餐厅还要开怎么办？我让我们家里老人来，这家里两个老人来帮他干活。他说我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没钱挣的状况，你让我再交社保那就是赔钱，我怎么赔得起？我们这个店根本没有任何赔钱的能力，就让三个员工就走了，自己干，两口子加上父母，就在那店，五个人在那店干，这就是后果。后果就是失业，加剧失业啊，然后还有企业就倒，扛不住就要倒闭啊，一堆的事儿。这个政策祸国殃民啊。观点：美国港口新收费政策对中国船东和运营商以及使用中国制造船舶的航运公司影响重大，而对台湾、日本、韩国等航运以及造船公司反而可能产生正面影响，真正应验了中国跌倒邻居赚宝。情况看到是的，我们之前报道过，我们连续报道过啊，连续报道过啊。情况看到赵露思的热搜，她生病了还要赔偿违约金，真直接入中共的劳动法就是废纸一张。因为在民主社会，生病有带薪病假是正常的人权，但是在中国没有啊。OK， 情况今天一个员工跟我来请丧假，他女儿的丧假，抑郁症跳楼，他女儿差不多跟我女儿同岁，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无法想象他怎么面对。 安慰的话我也说不出口，只能转给他1000块钱。现在学生自杀现象非常严重，超乎想象，是的，啊，非常严重啊。据我所知，我所在的四县城大点的学校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跳楼自杀，但完全看不到一点点新闻，是的。情绪，我作为中国造船业的从业者，真的希望制裁多一点吧。这几年中国订单太多了，养肥一群人，底层劳动者工作量翻倍，但是不涨工资。大家知道中国造船是怎么造出来的吗？知道吗？知道那个电焊工在底下焊电焊的情况是怎样吗？你基本上把它看成一个地狱就差不多了。啊，你们去搜一下，那中国那个造船业的电焊工，那基本上就是地狱。那就是地狱，没有差别啊。提问：王老师，苏联在垮台前，针对年轻人躺平的情况，出台了反寄生虫法，中国政府以后会不会也有出类似的法案？有这样的法案吗？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法案。我查查看吧，我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法案，因为这样法案没有意义啊，有什么意义？躺平是什么？躺平不是物理性的，是精神性的啊。精神性你有什么法律来制裁啊？情况，中央音乐学院姐妹讲，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教研室主任常平。我还是不能在这念这些，尽量不要在这报，因为在这报我没有办法念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这种场合下念这种内容，因为这种内容我不能够念啊，我要负责任啊，请不要贴这些内容给我，你可以另外再用另外的形式告诉我，可以，我可以安排同事去跟进。但是这种方式我不接受啊，好吧。情绪，很佩服王舍在新闻道路上不断的求真的素养和坚持，在传统媒体衰落以及信息污染日益严重的时代，求取真相更加不易。这次武汉大学肖骚扰事件持续发酵就是一个警示，涉事者难免各自一词，我们该信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浸会大学并没有发布杨某某入学资格被取消的消息，多家媒体下架了这个报道。看过事发图书馆的录像，虽然有了自己判断，但反面观点也要考虑。ChatGPT 说，综合目前已经知道的信息，他无法判断真相，再次感慨求真好难。网友在不同的场合已经跟我告诉我。我之前也说过啊，浸会大学没有发布这个消息，这是事实啊。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坚持我的看法。那没有，目前我看到的新闻仍然没有改变我对武汉大学这个事件的看法。但是浸会大学取消那是假新闻啊。情绪，王老师，谢谢你的新闻直播，我在墙内很孤独害怕，幸好有您。墙内的生活很难，我尽管过得还算不错，但内心很恐惧。谢谢你给我拉起警报，鼓励我谋求出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会出现在大家面前，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直播，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啥吗？我需要知道，我需要看的吗？啊，没有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请大家有空去看看我们的 Podcast 平台，就是播客平台的。我们的新闻啊，新闻服务到底怎么样？请大家去体验啊，谢谢啊。